我们今天是第七次讲这个题目啊，我们所顾念的，这个系列里头大家可能注意到，基本上我都是一直在用问题来，就是用回答一个又一个关乎这个题目的问题。当然呢，现在可能虽然有提到一些我们所顾念的，我觉着还是在讲其中的一些预备啊，我们前面主要是在讲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们一开始呢所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怎么解决无聊的问题。这个无聊的问题是一个恐怕人类历史相当永恒的问题啊。我们看，不管是在旧约的时代，还是在我们现在人在新约时代，都很容易面临这样子的无聊。我们从圣经里头一些例子看到，在旧约的时候，比如说不管是大卫也好，还是所罗门也好，他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我们中间就提到说，人无聊呢，之所以无聊，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内心的一个空虚，是因为内心的空虚。我们人呢，希望当我们平时做事情的时候，不知不觉总是希望我们所做的事情呢，能够对我内心的这种空虚感有一种填补。这种如果填补比较有效呢，在我们个人的定义上就觉得是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呢，对一个是人，他可能觉得这样子对他的内心有所填补，对另外一个人他不觉得这样子，所以世界上的人可能就找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试图做有意义的事情来填补自己的内心啊。但圣经里头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说，人其实必须先内心充满，先内心充满，然后你做事情才能觉得有意义，而不是倒过来。人刚好是倒过来，对吧？我们内心有种空虚感，我们需要去找朋友呀，需要去找娱乐呀，需要去找美食呀，需要去用事业来填满自己内心的空虚。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子，当你发现有的时候做一些事情并不能够改变自己内心的时候，这些事情渐渐对我们变得就没有意义了。相反，对一个人，如果内心可以被神所充满，他可以做任何很简单的事情，他都会觉着非常有意义。比如我们想到说，以前有一个，大家可能看过这本书啊，就是 Brother Lawrence 劳伦斯弟兄写的。他其实是个修道院，就是中世纪的那种修道院的一个里头就是像做饭呀、打杂这样子的。他的日常的生活是非常大家看来没有意义的，但是他呢，因为跟神有这样子一个亲近的关系，他在几十年当中呢，有着神的同在，所以做任何的事情他都很满足，很有意义。所以这个是圣经里给我们的一个答案，不是让我们继续用各种各样的娱乐试图填满自己，但是发现总也不能填满，而是让上帝来充满。那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是，怎么样才能够被神的内心充满？这个显然屏幕是不一样的，我在家里头没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内心被神充满呢？我在这里用一段使徒保罗所写的，他这个呢就是他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的一段话啊。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意思呢，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它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是借着他的圣灵，让你们里面的那个人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我们在讲啊，是内心被神所充满，所以非常关注到这个关于人心的问题。然后他说，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中文呢，这个翻译呢，我觉得不够确切啊，因为中文往往没有这个主动啊、被动的这个不是很明显。英文在这里更清楚啊，他说that you being rooted and grounded in love, 是指你们在爱里头被生根建造。我们好像一棵苗一样的吧，一棵树一样的，就生长在爱里头，在那里头扎根成长，所以就是活在爱中的意思，对吧？当基督住在我们内心的时候，让我们可以生长扎根在爱里头，然后呢，这样能意和众圣徒一同明白，这个英文就是 就是圣经里所说这个明白啊，实际上是真的是体验的意思，真正的明白啊，不是头脑上知道，是真正有这个体验到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他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为这帮弟兄姐妹祷告，让他们关键的是什么？关键是认识基督的爱，或者认识神的爱。当你能够认识神的爱了之后，这目的是什么？就叫神可以充满我们。所以答案很简单了，怎么样让内心被神充满？关键是内心被基督或者神的爱所充满。那接下来我们不是回答过这个问题吗？怎么样让内心感受到神的爱呢？这件事情对于基督徒来讲，大家常常说天父爱我们，我们以前信主的时候所唱的一些歌也常常是唱这些歌。但是如果大家仔细想想，自己做基督徒这么多年，在这里头你能够很深刻的感受到神的爱的时间是很多吗？还是很少？恐怕很少。因为大多数时候当我们说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知道哦，神的爱，耶稣爱罪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等等，这些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可能常常也在读，但是发现那个就不容易被感受到，总是停留在理性这里。我觉得在这个系列里头啊，对我个人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因为虽然在过去我做基督徒今年应该是25年了，在这当中呢，虽然在信仰上对神的话语上不断的有认识，但是对于神的爱呢，我发现很大一个层面上还是停留在头脑当中。但是感谢主，这一次就在这个系列当中，我觉得所讲的这些呢，就渐渐的改变了我内心里对整个事情的看法，以至于我可以觉得神真的爱我了。那怎么样觉得神的爱我呢？这一次我觉得提到的很关键的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一个感受啊，是通过相信来发生的。你相信你就可以感受到，你不相信你就不能够感受到。以前这好像是个很浅显的道理，或许大家仔细想想，哎，真的是这么回事啊？跟人打交道不也是吗？本来比如说是你跟父母的关系，那你父母可以为你做很多的事情，或者你也可以在孝敬父母上做很多事情，但是怎么样能够让这些事情所做的具体的事情变成一个真的内心里可以感受到对方的爱呢？其实是通过相信的。比如说人跟父母之间如果有一些隔阂，大家虽然可以做这些事情，但就算做这些事情，内心里却并不觉得做这个事情就是定然就能够感受到这个爱的。所以我觉得人跟就是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培养自己的孩子的过程当中，非常要明白这点事情，不是简单的我们为他做事情，他内心就会觉得我们爱他的。他要觉得我们爱他哦，真的要他内心里相信。这对于我们过去讲这个福音，我们就知道，就是他内心里头相信父母亲爱我这句话。但问题是怎么样让这个话进到他内心里去，这个学问就大了。如果你自己做父母，你就知道说啊，那不是你为他做什么事情他就能够自然他就觉得你爱他的。或者子女为父母做事情，父母也不一定就觉得这就等于爱的。这种爱呢，真的是非常，就是说进入到内心深处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这次我觉得对我来讲非常大的一个开启。本身这个或许还不是启示，但是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我说开启就是一个启发哦。原来感受到神的爱是相信的问题。那如果相信呢，我们过去讲了很多很多关于如何用内心相信神的话，所以无非就是内心里头这个天平到底说神真爱我这个话在我内心里头分量重呢，还是神不爱我？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觉得呢？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天然的人啊，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觉得上帝不爱我。比如说我向他呼求的时候啊，我非常痛苦，我向他祷告 明明他见，如果他是就是全能的上帝，那有什么事情做不到的呢？但为什么我向他呼求，他就没有回应呢？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啊，在工作当中，中间有很大很大的难处，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我那个时候心里头有个非常强烈的就觉着说，上帝对我还不如我对某些人好。我记得那时候组里有个博后啊，他一开始做研究，他就一点那个做研究的那个 sense 啊，那种感觉都没有的，然后什么都做不出来。但是他后来呢，我就带他信耶稣了，带他信耶稣，然后他家里又发生非常不幸的事情，他小孩子，在没出生之前，就出生前几天，脐带绕颈，然后就去世了，然后所以还得把小孩生下来，但是生下来就是你知道吗？生下来就要去葬礼，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痛苦，然后当时他的情况，研究什么也做不出来，然后又没有做研究的这种 sense， 然后又碰到这种事情。我当时呢，我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说，哎呀，就不要他了，对吧？所以就要下他了，当然后来呢，我觉得神借着他还是做出来做组里非常重要的工作啊。他的优点就是非常非常踏实，而且就说是再大的困难都不会放弃，都有韧性啊。虽然他做研究本身没有什么不会做，所以你就得每天做什么实验都得给他去亲自去交代，你不能指望给他一个大的东西让他就自己去做了。总之来讲，当时我就觉着，我说我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教授，要就是为了良心的缘故，我把当时我一半左右以上的启动基金就投资在这么一个博后上，而当时在投资在他身上的情况之下，没有迹象表明这个投资是能够带来收益的，所以那个做不好这个投资就意味着我的事业从此就完蛋了，因为你这个最终做不出来，那时间到了拿不上终身教职，那你就没工作了。那你在这里找不到工作，不可能你就随随便便能够找个差不多的学校，一般学校都不会要你的，因为你拿不到 tenure。 总之来讲，在那种情况之下，因为内心里头想到他当时所面临的状况，你就不可能做那种狠下心来就不要他这种事情。但是呢，我自己所面临的状况，我就觉得像神常常在祷告，但是呢就一直都没有这种没有转机，所以我心里头就很气啊，就觉得说我这么一个小小的人我都能够做到这一点，神居然就是说是你看没有，你动动小指头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但就是不肯动。所以就是因为这些经历啊，你会心里头觉得神并不爱你。因为如果你在地上的父母，我就说我在地上的父母，我面临的工作上难题当然我爸解决不了，但如果他能解决，我面临这么大的困境，我如果去向他去祈求，他怎么可能不解决呢？对吧？但像天父，你祷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呢，就会有这样子的观念：神并不爱我们。所以虽然圣经里讲各种各样，他怎么样爱我们的，他怎么样爱我们的，耶稣怎么样爱我们的，但是呢，因着内心有这些这种感觉，人生有这样子的经历，你就很难觉得上帝爱你的。但在这个系列当中，我觉得神对我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啊，就是因为明白说，原来感受到神爱是相信的问题，要相信呢，就需要认识到你内心里头认为神不爱你的那些东西全是谎言。在我个人的例子上，我当然后来我觉得上帝有各种各样子的神迹带领我度过那些难关，等我的钱全部都花尽了，到系上都没有钱，启动基金没有了，然后呢那就只好继续花，就变成负的了，对吧？就你那个账号里头就是红色的，不断是负的。后来呢神就带领 有一个就在 Carver Trust 对吧？他然后他们就正好到西上来说要支持我们西上的一些年轻教授的工作，然后随便写了，花了一周写了一个东西，就拿到$300,000的基金。那真的是我前面根本没有计划的。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当时呢，其实他也不是系上每一个年轻教授他都支持，他主要支持搞生物方面的研究。然后那个时候，系上有另外一个教授，其实他如果在的话，那个也是个当时也是助理教授，一定会拿到，他会拿到，而不是我。那结果呢？人家来的那一次，他们是坐私人飞机要来，结果那次天下好大好大的雪啊，然后他们就来不了。来不了以后，后来就改期，改期了又来的时候，那位教授刚好就不在，他不在就没有机会给别人讲自己的研究，你都不给别人讲自己研究，人家怎么可能邀请你去交这个基金的计划？所以呢，最后我就拿到了。等着我渐渐明白之后啊，后来这些事情之后都知道，上帝帮助我们啊，他有他特别的一个方法。圣经里简单来讲叫做信心。以前不明白，你心里头并不肯定天父爱你，也不肯定，你也不明白上帝做事的法则，你所会的就是拼命的祈求。但是圣经里头有告诉我们，凡你们所求的事情啊，你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又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呢，对于圣经里头这个真正的信心，如果没有所认识的话，不是上帝不帮助我们，而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拿到。就好像上帝给你很多的钱放在银行里，或者不说上帝，说天父，你的父亲给你很多的钱放在银行里，但是呢，他把密码也给你了，结果你最后你不知道那个密码，你或者说你把它搞丢了，你就不注意，或者也不知道那是怎么用的，那个钱是你的，但是还是拿不到的，对吧？所以呢，如果把这些谎言能够拆掉，你就会发现，能够相信神的爱就容易了。相信神的爱容易，一旦相信，你就可以感受到神的爱。我不知道在听这个系列当中，弟兄姐妹有没有人内心里也发生这样子的改变啊？我真的是盼望有弟兄姐妹，你开始能够看到说自己内心里头认为上帝不爱你的那些真的是谎言，不是头脑上啊，千万不要停留在头脑上，而是认识到内心里有哪些东西真的在那里，思想在那里，以至于我没办法相信神爱我。如果你把那些能够找出来，像我列举的那些，认识到这些真的是谎言，因为这个是谎言，因为那个这个是谎言。当你一个一个把这些谎言击穿的时候，或者说拆穿的时候，然后上帝的爱就很容易被相信。而且一旦相信上帝的爱之后啊，我现在不能说我在这上面已经有非常有启示，但我觉得就开始有这种感受。我觉得有个非常大的不同在于什么？在于说你会发现在有些事情上有信心了，就变成非常简单的事情了。以前当有负面的思想来的时候，你虽然知道神是慈爱的，你虽然知道神是全能的，但至于或者是公义的，至于他真的要不要帮助你，那你今天如果你所祷告的没有马上发生变化，你很容易那个负面的思想就进到心里来，然后就变得灰心了，这就不是信心的道路了。但是当你内心里相信神真的是爱我的，就好像一个孩子对他的父母亲有这样一个充分的信心的时候，父母亲对他一些严厉一些干什么都没有关系的，因为他内心里已经相信父母爱我了。但是如果他内心里不相信，父母对他的一个脸色所说的一些说话的一些态度稍微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他心里头就产生隔阂了，更多的隔阂，对吧？所以在这里头，当你内心里头一旦能够相信，我只能说我现在开始相信，但是我已经发现有不同，就是以前有些负面思想来了以后，我都觉着你就没有办法抵挡那个负面思想就会来。但你今天相信神爱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什么关系，这个你就根本就不，就是那个负面思想很容易就被打败。另外一个区别我就会发现了，当你 能够相信神爱你的时候，我再去读圣经，我会发现哦，就又有那种新鲜感，又有那种当你读的时候就有这种新的启示，启示就是你的内心就向神敞开，更能够接受他的话。真的，你现在想一想，我们人和人的关系啊，如果两个人是有误会，他跟你说什么，你是不是心里有一种抵触感呀？大家都知道那抵触感，或者说英文说你的心是 shut off， 我的心是关闭的，他给我说什么其实我都是关闭的，我就是听一听，就算听，我坐在你跟前，我只是耳朵，不要，脑子恐怕都不想去进，更不要说心，心里头就是一种抵触感。你对有的人你有些讨厌呀，或干什么，他说话你就是那样子的态度。但是如果内心你相信他爱你，哇，他给你说话的时候，你的内心是不是就是敞开的？所以跟神是同样的关系，当你内心能够相信神的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内心不用你自己操心怎么样向神敞开，就是敞开的。因为向神的心，其实向神这个心是通过相信他爱我们来敞开的，这是我发现的一个变化。那么接下来还有问题啊，相信神爱我之后呢，我们有罗马书这一段话，我们告诉看到说，神让我们相信他爱我们，或者认识到他爱我们，不是停留在这里，他是要继续往前迈进。而且我要说啊，圣经里头的这个真理啊，是永无止境的。你每一次领受一个呢，你会发现，我们星期五晚上查经时候就讨论过，它就会带来你，让你可以信心达到另外一个层面，然后呢，在那个层面呢，你就会可以接受其他的东西，永无止境的啊。所以同样在这里也是，不是就停留在这里。当我们相信了之后呢，用罗马书五章十一节讲的是，让我们接下来可以以神为乐。那上次呢，我们就讲到说，什么叫做以神为乐呢？我们用的是约翰一书的这一段，讲到其实就是在这里头关键的是要学会与神相交。然后我们在那也提到一个重要的观念啊，用圣经里头所用的这个或者说是我们大家最近我们在教会里所用的这个方法叫做 word study， 就是把圣经里头的某一个词所有的这个都找出来，然后呢你看上下文，然后你就更清楚的理解，哦，原来它这个词的概念是这样子，跟我们一般人想象的啊信心啊这个相交啊，这都是不一样的。当你就好像我们今天去读一个读课文一样的，如果你对里头的词汇你不理解，那你不可能读出它整个的意思的。或者你对它的词汇你以为是这个意思，其实它不是这个意思，它是另外一个意思，那你也会理解错误，对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我们上次呢就把相交这个词啊，希腊文里头相交这个词吧，基本上所有的经文都找出来，总结的就是说，新约圣经定义的相交或团契就是分享基督的生命，包括所含的神之道，随之而来的圣灵，以及由此生命彰显而有的果子。所以这个可以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他怎么样跟我们相交，不是像我以前想象的，哦，他每天给我说几句话，然后我给他说几句话，好像今天有一个看不见的朋友，大家在这里一直说话，啊，这个恐怕你也不需要上帝了。有的人呢，我是没有这个本事，我知道有的人呢，他们有个 imagined friend， 我在美国有时候看有些小孩，他们有个自己想象的朋友，他会给那个说话，那个会给他说话，我都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呢，你如果只是这样，并不需要上帝的。但神给我们说的话呢，就是分享基督的生命，或者说他跟我们说话的内容就是什么？基督。那为什么这样呢？原因也很清楚，约翰福音里头讲到，道成肉身，就是成为耶稣基督。那道是什么？道就是话嘛。所以神给我们所说的话，那个内涵就是基督。明白这一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认识到这一点，又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开启。很简单的开启，让你认识到圣经里所说相交的观念跟你我想象的不一样。但这个呢，我觉得对我又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就是突然认识到原来神一直在与我相交，而且神的这个相交比我原来想象的跟神说说话，而不是说给他祷告听不见他的声音那样子，要好得多。为什么？因为当他把耶稣基督分享给我，我能够领受一些之后，我就更能够怎么样，更能够 体验里面有神的这个生命，你有了这个生命就更能够听到他的话，更能够听明白他的话。这就像小孩一样的，对吧？小孩呢，他如果没有人的这个生命，他怎么样能够跟大人交流呢？如果我们家就是抱一个，你从那个公园里抱一个小猿猴，对不对？你天天跟他做同样的事情，又喂，然后给他唱歌，给他说话，你会发现他长下去，他还是不会跟你说话的。但是如果你抱一个像我们家的老三，这有个小孩，现在还不太会说话，只会啊啊的叫。但是呢，相信接下来他因着有同样的生命，他就可以慢慢听懂你的。现在其实有些话他都可以听懂的，他不能说，但他能够听懂你的，对吧？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讲另外一个观念的转变。这个观念的转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把旧约里这个词啊，叫 simchal 还是什么希伯来文，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但这个词呢，在钦定版圣经出现93次，我们没有机会所有的都读一遍啊。但是如果你看一看，你就知道它基本上都翻译成叫做喜乐，或者欢乐，或者快乐，对吧？喜乐。那这一个词呢，为什么我们要看这个词呢？我们刚才不是讲以神为乐吗？怎么样以神为乐？那所以要看这个词啊。那让大家看几个。这好像总是有点跟我原来版本不一样，这个就是格式有点不一样。在传道书啊，这还是所罗门所写的。他说：“我心里说，传道书2:1，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这是我们前面所读的经文。你好享福，就是用这个词啊，喜乐。我用喜乐，他说我心里说，我以喜乐试试你，试试什么？试试我的心。这很有意思哦。他对我的心说，我想让我的心快乐，我用喜乐来试一试你，看能不能让你快乐。然后他说，我指着喜笑说，先这个先，然后到，我们就把这个，越过到2:4。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奴婢，也有生在家中的奴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歌唱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还有1000个妃嫔。所以他的意思说，我对我的心说，我来试试你。用什么来试呢？就用人可以想象，世人可以想象。我相信啊，我不知道在世界上还有没有在某个程度来讲，有比所罗门更荒淫的没有？我就是1000个妃嫔啊，中国的那个皇帝三宫六院72偏妃，加起来不超过100个了，对不对？1000个。他就说，我用人可以想象的任何的这些事情，不管是工程呀，还有他各种财宝呀，享乐呀，他来试一试。我们在这里啊，我把这个图画放下来，等会再来看。然后到传道书2:9，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而且越来越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就是他这个时候，他试一试我自己的内心，我今天想要什么？我既然有能力，我有这个本事，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眼睛看见什么，你想要什么，他都拿到。那他这拿到之后呢？你说他怎么样呢？结果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他的结论是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他说看到这些都是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当他说毫无益处的时候，我们现在想想，他在指着什么来说的？是不是指着内心来讲？把这些东西都试过了，到这么一个地步，发现内心里仍然没有真正的喜乐，没有真正的快乐。 所以我在这里用这幅图画啊，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我们人不是简单的一块肉，就是一个，然后里头有一个啊，大家一般说灵魂，就是里外的，里面的这么一个人，外面这么一个人，然后外面的那个人呢，就是我们的身体，你让他快乐呢，里面就会快乐。所罗门试过，我们其他人都没有机会像他那样试，是吧？他试过，他说没有益处，就意思说啊，他所试的东西呢，都在外面，身体的这些酒呀，他眼睛所看到的是世界上的，对吧？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都是外面的，并不是满足自己的身体，人的心灵就可以快乐的。而且当他试过一切之后，他觉得都是虚空，都不能让他内心的快乐，对吧？他用的这个词就是这个刚才说的叫好像 simcha， 这个叫喜乐。那传道书里头所罗门也讲过啊，他传道书如果你去看啊，是一个蛮矛盾的一卷书。他在里头提出啊，比如到第八章的时候，他又提出这样的观念，八章十四节，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他的意思说，我发现在世界上啊，不是那么公平的，有的好人呢，他却得到坏的结果，有些坏人呢，却得到好的结果，这东西实在是虚空。我就称赞快乐，这还是这个词哦。然后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在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所以他的意思说，你看一看，今天做好人也不一定有好报，做恶人说不定还有好报，这个没有意义。那意义是什么呢？还不如你就去吃喝快乐呢。所以他一方面他前面说他试过了一切，他都觉得是虚空没有益处，但另外一方面呢，看到这世界上的这么的无奈，他最后说那还不如就吃喝快乐呢。但同样是所罗门哦，箴言里头又说过这么一句话，应该是他写的，箴言里头不是每一个都是他写的我现在不是特别清楚，但我们假设是他写的，不过不是他写也没有关系。箴言十四章十三节，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你看没有，人在喜笑当中，这个喜笑就描述我们在世界上在地上这个生活，就算你喜笑，内心里还是忧愁的。然后说快乐至极就生愁苦，这个快乐用的是同样这个词。然后这个快乐至极就生愁苦，好像中国人说什么乐极生悲，就意思说在这地上的这种你所可以获得的这种快乐啊，它就是处在这么矛盾当中。你经历过各种的快乐之后，你发现没有一个东西能够让你内心真正快乐。但是如果你不去追求地上的快乐，那看到地上的这事情又这么不公平，还不如一些人呢就吃喝玩乐更实在一点。但是同时呢，他又说你这样子快乐至极就生愁苦，这个也是大家常常的经历。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总而言之，他所写到的是人在天然生命当中所面临的这样一个困境，左右的不对劲，没有答案。但是是不是真的就没有答案呢？我们就在旧约圣经里头啊，我们同样用这个词，你会发现其他的一些经文，这段诗篇啊，是所罗门的父亲大卫写的，诗篇十六篇，非常棒的一段话啊，从第八节开始，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看没有，在这里头啊，他描述一个。首先他有提到这里灵魂体三部分吧，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就是我的身体，我的心欢喜，我们以前这幅图画，人的内心里头包括我们的灵和魂两部分，就好像一个人的中心，就好像圣殿里头的那个有个圣所，圣所里头又有至圣所，对不对？所以呢，他讲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看一看这幅图画，当然这是大卫所写的，他其实真正在写谁呢？他在预表 耶稣基督。当然这也是他当时的一个感受。在这里头的描述啊，他是这么一回事，只要你活在神的面前，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你只要活在神的面前，你就可以有这样一种生活。这个生活呢，心欢喜。这个欢喜啊，这个欢喜是个动词。这个动词的呢 ,H8055, 就是 H8057, 大家如果看一看，我也不认识希伯来文，但是呢应该是它的字根。这是动词，这个是名词。我的心可以欢喜，可以有喜乐，就是因为我活在神的面前。为什么活在神的面前可以有喜乐呢？原因在于说，在神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在这里你看没有，他提出一个不同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说，跟我们天人想问题完全不一样。天人想问题是说，我内心里头本身是没有快乐的，没有喜乐的，所以今天呢，我需要去用各种东西来创造喜乐。大家看到吧，就说我去做一些哎呀我好喜欢的事情，哎呀做完了我就喜乐，或者说我眼睛所看到我想有的东西，我觉得有了以后会让我喜乐，我就去努力尝试。大家是不是所有的人发现你我都没有脱离这么一个光景啊？但是所罗门他又试过，我们都没得机会试，这辈子也没有必要想了，对不对？这辈子也没有机会想那个，今天的富翁也不可能像所罗门那个时候，对吧？也不可能像他那样子。他都试过了之后，他发现这条道路行不通哎。你如果去找一些东西让自己快乐，找完了最后发现就是快乐不起来，所以他说这个都没有益处。原来的圣经有另外一个观念，说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东西，你可以说叫东西，就叫做喜乐。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对吧？满足的喜乐。所以在这里他的意思说，原来在神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你可以说是祝福，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属灵的物质。我们大家一般说物质都是 讲的这个物质界，英文有个词叫 substance。 substance 可不是指物质啊，就今天你现在想，我们英文说 substance 就说你有实质的，对吧？我现在还不太知道中文就是直接怎么翻译，因为我们说物质，我们意思说这不是想象的，这不是虚空的，这是在这儿的，对吧？这是物质，这不是说你想它不在它就不在了，它就在这儿，对吧？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在神那里头呢，有这种属灵的客观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其中一个就叫做喜乐。这跟我们人想象的不一样吧。人认为喜乐是一个不客观存在的东西，需要我们去做具体的事情，然后希望能够得到喜乐，然后内心里发现总是没有喜乐。但是在圣经里头，在神面前就有这个东西叫做喜乐。其实在物质界也有些东西跟这个有点相似。你知道爱因斯坦不是在物质世界，整个物质世界爱因斯坦提出什么智能互换，对吧？当我们想到能量的时候，当然能量也是客观存在的，但大家不觉得能量是物质吧？一般，但是智能互换 E 等于 M 乘以 C 的平方，哇，那一点点物质里头有不得了的能量，对不对？不得了的能量在这里头。那同样大家想到光，我们原来想光嘛，那不能是物质嘛，光是波，对不对？那大家知道波粒二象性，光又是光子，那是有质量的，可以换算出来有质量，当然很小，对吧？但是呢，这是这么一回事。总之来讲，圣经里有个观念，在神面前有各种各样的属灵的物质。我现在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物质更好的一个词，属灵的。我们说一个实体吧，好吧，实体。这个实体其中有一个叫做喜乐，而且在今天。提出第三个重要的观念。第三个重要观念是，人生命的本质是属灵的，人心真正寻求和享受的东西也是属灵的。这个观念我不知道大家 大家一听了以后又会觉得很熟悉，但是可能又有一定的陌生。就意思说我们人是属灵的，大家对于在我们教会里常常听的人都已经很熟悉这个观念了，但是我们常常被另外一个观念所就是所影响到。另外一个观念就认为是说人本来是，就觉得人本来是属灵的，但是我们现在都变成属肉体了，这个并没有错。所以呢，我们人总是习惯在物质世界里去找满足，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圣经把这个称为属肉体的这种生命状态。我们觉得我们都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渐渐就好像你就觉得自己不是属灵的那么一回事了。但是我在这里提出一个观念哦，我们生命的本质是属灵的，就好像大卫在诗篇里所讲的这个，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当然灵在这个地方他用的是原文是荣耀那个词，这就当耶和华的荣耀降临啊，所以这用的是荣耀快乐，我的荣耀快乐。中文翻译成我的灵快乐，我觉得是意义，就是那个他说这个本身所指的是什么呢，应该是指我的灵快乐。底下讲到魂，对吧？所以在这里头讲到人的生命的本质是属灵的，就意思说我们人本身啊，不是在物质世界里生活的一个动物而已。动物呢一死就没了，人是永恒的，你本质就是属灵的，人不会消失的。所以对于那种开始，就是如果你明白这个观念之后，对基督徒能够真的明白这点这个观念之后，你对死亡就没有任何的惧怕，不会就是人死如灯灭就不见了。人是永存的，关键是人永存死在地上的生命结束之后，以后到底在哪里的问题。但是人是永存的，人是永存的，而这一点我觉得还相对比较容易理解。什么叫人心真正寻求和享受的东西也是属灵的，就一说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不是当时亚当身体是用尘土所造的吗？他躺在那里，那只是个土胚子而已，对不对？然后呢，耶和华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中文圣经是这么翻的。所以他的本质啊，如果没有那神所赐的那口气，是没有亚当的，没有人的。今天同样每一个人，如果没有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就没有生命。所以中国人也说人，对吧，说人断气了，对不对？断气了就是死了嘛，对不对？没有这个气了。那什么叫做真正寻求和享受的东西也是属灵的呢？就意思说上帝造人的时候是这么造，人什么时候可以享受呢？什么时候觉得快乐呢？用大卫这篇诗篇就描述清楚了，就是说你如果我们人是属灵的，本身就是灵，有一个魂，外面有个身体，那这种生命的状态，人他最享受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属灵的东西。他不是在物质世界里找一些东西吃他就可以满足的，他真正要让他满足的，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在神面前，然后神那里有各种各样子的属灵的实体或者属灵的物质。所以主耶稣才讲他是什么生命的粮，是不是讲到这些事情，就是说是人真正只有在那里头才能得到满足。我们属肉体的人他并没有改变我本身是人是这样一个生命状态，人只有在神这里才能够得到满足。属肉体的人的特点只是说他不知道人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他到世界里去寻求。就好像今天啊，我们人是吃粮食的啊，中国人呢吃饭的话就说是光吃肉就是不舒服，像美国人吃一大块牛排里头一点点菜，一点点就一点点都没有饭的，然后可能有时候有一点点饭或者一点土豆泥，然后一大块肉，中国人吃完了就说哎呀总是不舒服，需要怎么样，需要回家再去补一碗米饭或者什么之类的，对吧？中国人的胃是这样子的，对吧？ 那你就是觉得吃完那个才舒服。如果我们的极端一点，我们人是吃粮食的，今天只有这个草给你吃，只有个草给你吃，就算你今天这个草啊，你还能消化一点，让你不就是生命能够维持，那吃上去实在是不舒服的，对吧？所以我在这里的意思说，人内心，你的内心啊，不是讲外面的身体，你的内心，他真正想要的东西是属灵的东西，他一直在寻求的东西都是属灵的东西，但他不知道，所以他在外面去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去尝试，就好像所罗门说，他外面的那些享受，请问是在他心里吗？有进到他心里去吗？当他说的我心里所喜乐的，我没有一个不禁止他的，就意思说我心里想要的，我觉得什么可以给我对我带来快乐，我就去尝试那个，就去获得那个。但获得了以后，那个东西进到他心里吗？进不到心里吧。那个都是在他外面的这个身体在享受，但是发现内心里仍然是没有快乐的。我在这里就是说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每一个人啊，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不管你今天明白不明白怎么样去领受属灵的东西，不管你听没听过福音，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今天任何一个人，上帝创造的人，就好像既然是属灵的，他的生命的本质是属灵的，他就是要找属灵的东西的。今天找不到，他心里头就没有办法真正快乐，今天没有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喜乐，他在世界上东西，这叫做全是假的东西，所以就是没有办法真正喜乐，这些喜乐也没有办法真正维持下去，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哦，非常重要的观念。那明白这个观念有什么好处啊？明白就是你有这么一个观念上的转变啊，有什么好处？这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啊，今天对于已经对福音有所认识的，你就可以明白说，哦，原来要我真正的满足快乐，这是有方法的，这不是原来我想象的那个方法。为什么就大家听福音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啊，慢慢就可以越来越享受这个福音，然后当然领受了以后发现在生命当中带来越来越深刻的变化，但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发现就灰心了，然后发现就没劲儿了。为什么？其实在这上面就犯一个错误。为什么没劲呢？因为我听过一些福音，当时心里也有点喜乐，但是后来发现那个福音没有像我想象的马上在我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还没有认识到我内心真正的快乐不是就是还是认为是要通过物质界，哦，我这个有了属灵的东西，但是我这边要马上看到有东西发生，然后呢就想要看到这个我就喜乐，实际上搞错了。神说你的心要真喜乐，你先不要去管那边，那边是你原来有个错误的观念。如果看大卫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当你内心当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那里有满足的喜乐，你在那里就可以心欢喜灵快乐，然后肉身安然居住。那个意思是也有的翻译成肉身也安居在指望中，就是肉身活在盼望当中。所以今天呢，换句话说，你要清楚地认识到你内心里头他所需要的东西，他真正能够享受的东西，甚至他一直在寻求，但是他找着了一个他试过不是，他又找着了一个他试过还不是，他继续在找，他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真正找的是在神面前，其实是神自己以及在他那里所有的真正的属灵的神为人所预备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意识到这个观念转变的一个重要性啊，真的是这个一旦转变了以后，我觉得人就可以比较放心的是说，哦，我不用特别去像我以前想象的那样子，我要有了这个我还要有那个，在 物质界的这个东西呢，我才能快乐。当你那么有错误的一个相信和期待的时候，当在这边物质界没有你所希望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不快乐。但实际上物质界那东西本身不会让人快乐的，真正让人快乐的是属灵的东西，这是我所要强调的，对吧？所以但是呢，你是因为你我活在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生命当中，一直都活在错误当中，所以你就会有这样一个期待，所以你就这样一个相信，有这么一个相信，你有了属灵的东西，你就不能够充充分去享受它，不能够把你的心继续向它敞开，让它对你的心继续来做工，一直到你能够体验到大卫在这里所说的，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居在指望中。所以你看没有，我在这里头希望大家看到一点哦，在圣经里头这些所讲的东西，每一个都带来，它都意味着我们内心里头观念非常深刻的一个转变，一个变化。我在这里说观念的变化，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那个词，实际上叫做 paradigm shift。你看问题，你就再不是原来那种看法了。当你有新的看法的时候，你的内心就向上帝敞开，他把他那里他为你所预备的满足的喜乐就可以，你就可以领受到，你就可以尝到，这叫做以神为乐。你到神的面前跟他相交，原来神面前就有这个满足的喜乐，不但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所以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我们天然的人呢，其实就是想错了，就是弄错了，不知道。所以一个人不管是用钱也好，用吃也好，用相对更加精神性的东西阅读也好，你会发现啊，人心就是不能够满足。我们所读的东西，大家有没有啊？你比如说我们一般大家可能在小学中学的时候读一些书，我们以前读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哇，在那里头看得多么开心啊。然后后来呢，你再回头看呢，对吧？你现在你就不会觉得还有多么有味道了。你以前让你很喜欢那些剧啊，那些流行音乐啊，后来都不能够满足你的心。这是相对精神层面的，物质世界上的东西更是如此。我原来提过，如果你喜欢吃某一家餐馆，你如果不要说你每天去吃，让你每周去吃，你连续吃一个月，每周吃一次，连续去吃一个月、两个月，你就不爱吃了。人在这里头，就是当你想要用这种东西满足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很容易让人无聊，因为人的胃口啊，就是没办法这么满足的。但是呢，一个人可以进到神面前，内心被神的爱所充满，有从他这里来的喜乐。请问你今天吃什么有什么关系啊？你吃什么都很开心，真的。所以圣经不是让我们禁欲主义，而是你不要想从那里头能够真正得到满足，因为确实得不到那么满足。不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的经历也告诉我们是那么一回事，对吧？关键是在于我们愿意不愿意放弃这个方法，来真的寻求在神这里来的真正的那个满足，那个喜乐的那个，我都不说叫源泉，那个本质，喜乐的那个实体，那个在神面前，而那是一个属灵的。感谢主，我们也是属灵的。所以当你可以能够跟这个连通的时候，这才知道做上帝所造的人，能够生活在按着神的旨意生活的时候，那种状态，你可以享受的原来是一个属天的东西，原来只有上帝才能给你的东西，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取代那个的原实体。所有在世界上的东西，就好像是对那个东西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就是非常粗糙、非常错误的一个模仿，达不到那个果效的。那怎么样得到呢？大卫在这里讲了，这段经文太长了，我就不仔细读，但是大家就看在以赛亚书61章，他所讲的这个是在新约时代才能够实现的。 新约时代，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或者贫穷的人。好消息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是通过传福音，然后医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就刚才所描述的那种状况，就算伟大的所罗门王，他也没有办法脱离。但在新约的时候，神借着耶稣基督，他要把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状态来带领我们进入，他就我们脱离原来的那种辖制，没有办法出来。然后他最后讲到第61章第七节，他最后一句他说，在境内，这是神对他的百姓的应许，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这个永远之乐，这个乐就是刚才的那个同一个词，那个永远的这一个喜乐，属灵的这一个实体要给我们。那这个再进一步，就是他不是说在新约时候通过传福音才能够得到吗？那怎么样得到？新约你要知道有另外一个词啊，新约当然是希腊文，我相信跟旧约那个是完全对应的一个词，这个是 G5479 叫 Chara， 在钦定版出过44次，基本上都翻译成喜乐，基本上翻译喜乐。我们就看几段经文啊，有段经文希伯来书12章10节，他告诉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里在讲啊，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他是代替我们去受死。我们星期五晚上有讨论过这些事情，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代替，不光是代表，就他去我们不去，代替他带着我们一起去，包着我们一起去，他去上十字架，他摆在他前面的喜乐。那这个喜乐是什么呢？这个喜乐你可以理解成各种各样的，但是我们刚才看诗篇的这个话来解释，这里他就是要代替我们人到神的面前去干什么？去把这一个神面前那个有的满足的喜乐，他能够给我们带给我们，这是不是就应验了以赛亚书所说的那个？然后呢，在约翰福音主耶稣也讲过，15章11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同样一个词，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看没有，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吧，我们在新约里头的这一个喜乐，从神那里属灵的那一个喜乐，真正可以满足我们人心的，让我们的人心可以快乐的那个喜乐，在神面前主耶稣基督去拿到，然后通过他所讲的把他这个喜乐给我们，是不是？把他讲给我们。然后你如果再看这个经文，用这个思路去理解啊，你会觉得圣经里头的这些观念哦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就像我们过去用 word study 去研读信心啊，非常非常一致。罗马书14章17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东西。然后15章13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的心。你看没有，把神通过我们对福音的相信，把这一个他面前满足的喜乐充满我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加拉太书5章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请问果子有没有实体啊？就是能有没有，就说这可以能够吃的，对吧？如果给你一个果子，我画在纸上说，你看一看哦，这果子是多么好吃，那没有用的，对吧？必须是可以吃的嘛。圣灵所结的果子，其中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仁爱、喜乐，就是这个词，对不对？喜乐。所以在这里头，你看到没有？经文里一次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原来在神那里其实喜乐只是其中一个，神那里有各种各样人心真正需要的东西。当你来到神的面前，或者说在基督里面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渐渐就可以去享受体验这个真正的神创造人 本身所设定所预备的人可以真正享受真正 enjoy 的一个这些东西，喜乐是其中的一个，还有各种各样的呢，对吧？我觉得如果我们不是对过去对福音有所认识啊，我们今天对于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不可能认识到这个程度，你都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正是这个原因啊，在新约里头，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说，你们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常常喜乐。如果不是上帝把这个属灵的这个实质给你，他让你生活在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头，然后要让你常常喜乐，这岂不是个非常不现实的吗？他一定是把一个东西给了你，这才是一个命令，今天给你了。当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换句话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去享受神给你们的喜乐，是这个意思，对吧？不是让你强颜欢笑，不是让你苦中作乐，是让你去享受神给你的真的属灵的那个东西。提撒罗尼迦前书甚至这么说，五章十六节十七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十八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想知道神的旨意，在这里告诉你们要常常喜乐。怎么样达到？前面说靠主常常喜乐，在耶稣基督里能够进入到这种状态。当我们在今天讲到这里啊，我们还没有特别说句实话，还没有特别讲到说是还有一些可能我不知道更具体的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所讲的这些啊，观念上的转变，如果没有这些观念上的转变，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到神面前，你就 follow 一个 recipe ABCD， 你就可以经历到在神面前常常喜乐。他要经历到这个，就跟我们过去我们想要讲的想要感受到神的爱是一个道理。神本来就爱我们，你要想感受呢，是需要相信。那要想相信呢，必须有观念上的转变。要有观念上的转变呢，要认识到自己原来的里头的那些观念是错误的，然后又愿意放弃那些错误的，那新的东西就进来了，这就顺理成章。同样要想进入这种以神为乐的生活，它也是一样的，神在那里本来就有我们人心可以享受的东西，而人被造本来享受的就是那些，只不过我们不知道。那今天要去，我们今天就一个一个观念上改变。我觉得在这一次这个系列里啊，真的神对我，我觉得是这些开启，我觉得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希望。就我也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体验到，或者是能够认识到、意识到，这些观念的转变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些观念上的转变啊，永远都不可能进入到那种。或许我觉得我现在可能还没有进入到这种，但是我发现过去一些观念的转变，比如说开始相信神爱我，哇，这个就体验到不一样了。虽然我觉得在这样的启示还需要加深，但是这是叫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没有这一个开始就不会有后面的东西。同样在这里要想进入到在神面前那种喜乐满足的人生，永远脱离那种天然的无聊、天然的无奈那样子的生命状态，没有刚才这些观念上的转变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这都是为我们后来每个人个人的进入到这种经历当中的必经的道路。它不是一个方法，它是内心的转变，然后你渐渐就进入那样子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不是别人就是教诉你，你做 A 做 B 做 C 做 D 做 E 然后你就可以达到了，对吧？它是你的内心有这样一个改变，你就向上帝的所给我们的东西敞开了这么一个程度，你有这么一个改变，然后又敞开另外一个程度，等着一个一个敞开了，就好像那个水啊，如果今天有一个水库，它建在高山之上，那个有很高的这个势能的，可以用来发电的， 你中间只是有拦阻，它才不能够流到你这里。我们今天所做观念的改变，就是一个一个把中间的拦阻去掉。一旦这些拦阻都去掉了，那个那么高的那个水在那么高山上，那个势能它自己就会下来的，根本不需要你去操心怎么样把它抓下来，你抓不下来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一个一个观念，错误的观念，就是这些是拦阻。同样，我们今天要领受从神那里来的医治，完全是一回事情。上帝给我们的这些属灵的东西都是这样子，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愿意在圣灵的开启之下，把我内心里错误的观念一个一个放弃，拦阻去掉，自然就来了。但是如果拦阻不去掉，我拼命向上帝求啊，神啊，你把那个水赐下来，你打开那个闸门。你看没有，在这种祷告里全都是上帝不打开，是我们自己在那里求。但是如果像我刚才那个观念，它放在那么高，就是建立那个势能，一样让它的那个恩典的那个水流那么冲下来，我们今天个人的身上把这个拦阻去掉就行了。因为同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我们过去，我们教会自己有经历，我们也看到见证，有人面临那么大的困难，有人面临就是那个疾病。我曾经有一次啊，就是我看到一个见证，当时那个我跟我儿子谈到就是寻求医治的事情，我就说你应该多看一看见证啊。当时我看到一个见证，有个20-30岁的一个美国女孩子，她小的时候得过一个病啊，她头发全掉光，小的时候就掉光，一根头发没有，全掉光。当她听这个福音，他听，后来听明白，头发全部都长出来。你现在想想，我当时看了那个，就是那是他自己的那个人的，他原来的照片，他的见证，他写出来，我就想，当时就想到这个难度啊。我就说，如果我今天啊，假设说你的头秃了一块，你就想，我要通过信心来领受神的恩典，让这个头发长出来。你都会觉得好难哦，对吧？因为你会觉得这有个自然规律嘛，或者得了病，那自然是有原因的嘛，所以你就想到这个，哎呀，这个信心好困难啊，就掉一块头发，对吧？人家有那么长时间，有十几年，我的当时反正我印象起码有十几年，那就没长过头发，前面小的时候长过，中间得了病十几年再也没有长过头发。请问你能够，如果让你直接去用，你问你自己要有信心，这个信心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你要想这是不可能的，这十几年的细胞都死光了嘛，对不对？但是我看到那个照片，我就觉得哇，我就这样子的经历真的有人经历到。对我们来讲，看到这些你就知道说，上帝那个恩典的那个能力，那个水库就在那里头。今天有谁愿意将你内心里头的拦阻去掉，你就那个水就流下来。再打一个比方，我们今天在 AIMS， 为什么你的水龙头打开就有水呢？如果不是我们看到那么大的那些大包包，我意思是水塔，对吧？那水塔为什么它非要把水泵得那么高呢？就是因为它泵上去，今天就有水压。你的龙头一打开，打开小一点，滴滴滴，一滴一滴的；你打开中一点，好就流；你要打开最大，哇，那就不得了。如果街上的那种他们叫 water main 那种大的水管破裂，那水就到处乱喷了，对吧？神的恩典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改变这些思想，就是除去我们旧的那种拦阻上帝恩典进入到我们内心里，就好像刚才说把你的水龙头打开是一个道理的。今天不需要向上帝求他怎么样要把这个赐给我们，他已经赐给我们。今天向上帝，如果你要去求，你应该求 圣灵啊，你要来帮助我放弃我内心错误的思想，你要来指示我哪些思想是错误的。你可以直接指示我，如果我听得到，如果我现在听不清你的声音，在教会里头，在教导的时候，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让我能看到我哪些思想是错误的，然后你要来帮助我不喜欢这些错误的思想，不再存侥幸的心理，认为把这些错误的思想都保守，但是 somehow 还是可以继续可以领受到上帝的恩典。如果你没有这种侥幸的心理，每个人你就会有这样子的动力，说哦，原来我想要经历到不一样的人生，对我来讲就这么简单，我愿意内心里有多少的改变，内心思想能够都有多少被上帝所更新，然后我就可以经历到他多少的恩典和祝福，对吧？所以今天这是我们这次提到的三个观念啊。提到这里呢，我最后就为下一次有一个铺垫，才提到我们这个题目的这个，就是整个这个系列的这个标题。当时我不知道这个系列要讲什么，后来呢，心里头就出现这句话，说我们所顾念的。我一听呢，我就知道，就是圣经里这句话了，对吧？我们所顾念的，这个系列叫我们所顾念的。这是在哥林多后书4:18，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大家知道顾念这个词啊，我在这里说这个词根是什么，这叫 scopio， 希腊文 scopus， 它原来的意思就 watch 就是说或者是 sentry 是什么， sentry 就是那个你知道吗，那个站岗的，scout 是什么， scout 就是去侦查的，所以叫 watch 嘛，对吧？所以这个顾念的意思就是说，是今天不管你是站岗的，那你就很警惕的在看到底有没有敌情，有没有人来偷袭。那是侦查的是什么呢？侦查的自然你就去看到底有没有就是关于敌方的那个情况嘛，对吧？所以就意思说，他这个顾念的意思呢，是很警觉的在关注、寻找。等候，当然那个等候敌情就不对了，就是关注，最主要就关注属灵的东西。我们所关注的不是看得见的东西，因为看得见的东西是暂时的，看不见的那个才是我们关注的。我们必须来学习我们内心去关注什么，关注这些东西。当我们学会这个了的话，我们就可以渐渐进入到刚才所说的那个生活当中。好，今天我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不断的借着圣灵在开启教导我们。我们真的是承认我们天人的错误思想是何等的多，不是简单的一个观念或者是头脑的一个想法错误，乃是天然人整个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根基上。我们所寻求的，我们以为可以让我们满足的，其实都不是那么回事。哦，主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借着圣灵向我们开启你圣经里所写的话，你也是你的圣灵要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进入的这样子大卫所描述的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信徒所祷告的这样子的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